你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份挺有意思的材料，是关于怎么理解四福音书的。很多人呢，可能对里面的故事挺熟，比如耶稣行的那些神迹，哇，很厉害。但是这份材料呢，好像想让我们看得更深一点。他好像在问，这些书卷，他们到底想说什么？核心信息是啥？跟那个更早的旧约圣经又是什么关系？还有，像马太福音开头为什么放那么长一段家谱，看去就，有点头大。
对，没错，这份材料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想让我们明白，四福音书不光是故事会，它们更像是关键的证词，或者说一座桥梁，连接过去和未来。它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要想真正抓住耶稣传达的信息重点，就必须得理解这些书是怎么印证。甚至是成就了旧约里面那些很古老的预言，所以今天咱们就跟着这份材料来梳理一下他的思路和关键论点。
好，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值得玩一玩。那我们就开始吧，一起看看这份材料怎么解读福音书的意义。耶稣那个家谱到底为啥那么重要？他特别的出生方式又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张力的点，就是当时人盼着的那个弥赛亚和实际来的耶稣，哇，那个反差。准备好了吗？咱们就深入进去看看。一般我们读福音书，可能第一眼就被那些神迹吸引了，什么治病啊，让风浪停下来啊，很神奇。
对。
但这份材料好像说，这些更像是路标，是指向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耶稣这个人，他的一生正好实现了旧约里的各种约定。那这份材料具体是怎么给四福音书定位的呢？
他首先强调啊，四福音书是第一手的见证记录，谁记得呢？就是耶稣的门徒或者跟门徒很熟的人，他们是耶稣大概3年半公开活动的目击者。这个见证的核心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旧约你从摩西五经到先知书再到诗篇里看一直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那个受膏的拯救者。材料用了个比喻，挺形象的，说四福音书像一座桥梁。
桥梁。
对，稳稳地架在旧约和新约中间，把它们连起来了。
这个比喻很直观，他还用了另一个词“答辩书”，这个听起来，更像是在回应什么疑问。
没错，答辩书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它暗示四福音书不光是讲故事，它更像是在系统的回应和证明。
你看，旧约预言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耶稣的一生就是这么应验的，他是在为耶稣的身份和使命进行一种辩护和确认。
那像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很像，甚至重复，这又怎么说呢？会不会有人觉得有点啰嗦？
这份材料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觉得这些相似的地方，或者说雷同之处，不但不是问题，反而从侧面证明了事情是真的。你想想啊，好几个人在现场看到同一件大事，事后各自记下来，可能用的词啊，侧重点有点不一样，但核心事实高度一致。
对。
这不就更能说明这是现场目击证人的记录吗？可信度更高了，证明这不光是某个人瞎想的，是神通过耶稣做成的真事儿。
哦，原来是这样，多个角度反而更可信。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让很多人，可能也包括你，有点头疼的部分，家谱。材料也承认，读那一长串名字确实考验耐心。我得承认，每次看到那儿，我眼睛就容易扫过去。
哈哈，是。
但马太福音偏偏就从家谱开始，路加福音里也有。既然这么不友好，为啥要放这儿？这份材料给的理由是什么？
这一点啊，这份材料真是下了打力气强调。他明明白白地说，家谱绝对不是什么可有无可的附录，它就是证明耶稣是圣经里那位约定之基督的关键身份文件，或者说是法律证据。
身份文件。 法律证据。
对，为啥这么说？因为他要非常清楚地证明两点。第一，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两个标签太重要了，因为旧约明确说了，要来的弥赛亚必须得是这个特定血脉里出来的。
所以这就像是在对身份证，看他符不符合招聘要求，可以这么理解，而且是非常严肃的核查。你想想，新约里头人甚至陌生人求助的时候，经常叫耶稣大卫的子孙。
对，
这绝对不是随便叫的尊称，这是他身份的一种确认和盼望。材料提到，马太福音那个家谱，从犹太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开始，一路追到大卫王，再到耶稣法律上的父亲约瑟，清清楚楚地画出来他属于大卫王室这个谱系。当然了，材料也提醒我们，像路加福音那个家谱，一直追到人类祖先亚东，这里面的细节差异和神学意义可能还要再深入研究，但核心论点是一样的，这个家谱是必不可少的证据链，它把耶稣牢牢地定在旧约的历史脉络和神的应许里头，比如神给亚伯拉罕的承诺，还有通过大卫王室传递的那个弥赛亚盼望。这不光是为了满足预言的要求，也让整个故事的真实可信度大大增加了。没这个谱系，耶稣的身份就缺了关键一环。
嗯，明白了家谱的证据作用。那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出生，童女怀孕生子，这不管哪个时代听起来都挺神话的。这份材料怎么解读这个超自然事件的意义呢？
材料直接就点明了，耶稣这种特别的出生方式是圣灵感孕，不是正常的男女结合，由童女玛利亚生的，就是为了精准的应验旧约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多年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具体就是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啊，直接对上了预言。
对，这一点为啥这么关键呢？因为他揭示了耶稣身份的双重性，一方面通过玛利亚还有约瑟的家谱，他确实有大卫后裔这个人的身份，但另一方面，他生命的源头是超越所有凡人的。材料强调，他不是来自亚当以来代代相传的那个人的种子，就是说那个有罪性的根源，他是直接来自神的灵的种子，这就直接指向了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
这就解释了他身份的独特性。材料好像还给了耶稣出生一个更大的时代意义。
是的，非常宏大。材料把耶稣的诞生定义成一个真正的划时代的时刻。
划时代的时刻。
对，这意味着历史在这儿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在这之前呢，神的选民主要是看血缘关系，就是肉体的以色列民。但材料也挺坦率地指出，历史证明这个群体整体上没能完全遵守跟神立的那个约。而耶稣一来呢，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是新约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做神子民的标准不再是血缘了，而是看你信不信耶稣基督，通过领受神的话，就是那个被比作种子的话语，经历属灵的新生。这些人就构成了新的超越民族界限的属灵的选民群体。所以说，耶稣的诞生不光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更象征着以摩西律法为代表的旧时代慢慢结束了，以天国福音为核心的新时代正式开始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范式转移。
划时代的时刻，哇，这个定义分量真重，感觉整个游戏规则都变了。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挺有戏剧性的。材料用了不少篇幅来对比当时人们心里盼着的那个弥赛亚形象和实际来到他们中间的耶稣，这俩之间那个巨大的落差。根据这份材料的描述，当时的人一般都在等一个什么样的救世主？
材料描绘的那个画面啊，是这样的：当时的以色列长期在强大的罗马帝国统治下，民族自尊心很受挫，生活压力也大，重税什么的。他们自然对罗马统治者有怨气，甚至对那些帮罗马人收税的自己人，就是税吏，也特别讨厌。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普遍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和军事英雄，就像他们历史上那个伟大的大卫王一样。
嗯，像大卫王。
对，
他们盼着这位弥赛亚能带领他们搞武装起义，一下子把罗马统治推翻，恢复以色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过去的辉煌。这是一种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期望，焦点就是政治解放和民族复兴。他们需要一个能打胜仗的王，
渴望一个能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民族英雄。但我们都知道，实际来的耶稣好像完全不是这个路子，
完全不是，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这份材料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他没回避这个问题，反而直接引用旧约圣经自己的预言来描绘那个真正要来的弥赛亚是什么样。比如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2章和53章，还有耶利米书14章的一些话。这些经文描绘出来的弥赛亚形象是让人挺震惊的，说他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憔悴枯槁，
对，还说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甚至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利米书的描述更让人想不到，形容他像个无助的寄居的，或者像个受惊吓不能救人的勇士。
哇，这反差也太强烈了，一边是大家盼着的光芒万丈的君王，另一边却是圣经自己预言的憔悴卑微甚至被人讨厌的形象。这份材料还提到耶稣在哪些方面也跟人的期待不一样吗？
提了好多方面，细节挺生动的。首先是出身，耶稣来自加利利地区的拿撒勒，那在当时是个没什么名气甚至有点被看不起的小地方。有记载说，当时就有人嘀咕，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就反映了当时的偏见。
出身不好。
对，其次是外貌，好像也不是那种英俊潇洒型的。材料引用了约翰福音第8章，当时有人对耶稣说，你还没有50岁，这话暗示他看起来可能比他30出头的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饱经风霜。
哦，看起来还想老。
再就是教育背景，他没在当时耶路撒冷那些有名的拉比门下正经学过神学，这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挺纳闷，这人没学过怎么懂这么多呢？还有他对世俗权力的态度，他画得很清楚，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对政治权力一点野心都没有。而最让当时权力阶层受不了，也最不符合那种团结人民一致对外的领袖形象的是，耶稣不但没去拉拢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反而用特别严厉的话公开批评他们，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假冒为善的人，直接说你们有祸了。
哇，
你可以想象啊，这么一个人跟人们心里想的那个要联合各方力量带来民族荣耀和政治胜利的弥赛亚形象简直是南辕北辙，甚至处处对着干。
的确是这样，这样一个耶稣他不仅不符合大家的期望，甚至还直接挑战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和宗教权威。这就自然带出一个核心问题了，既然耶稣这么让人失望甚至这么格格不入，那为什么那些最早跟他的门徒，什么渔夫啊、税吏啊，这些人会愿意扔下自己的生活、家庭、工作就那么跟着他？甚至耶稣死了以后，他们好多人还愿意为了传他的名连命都不要了殉道。这份材料对此给的解释是什么？
这正是这份材料想要解开的关键谜团，也是他论证的核心。他明确说，门徒们的信心绝对不是凭一时的头脑发热、个人崇拜或者盲目狂热来的。他们之所以能那么坚定，甚至把生死都放一边，根基在于一件事，一件他们亲身经历并且确认了的事实，就是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的一生，他的出生，他的生活，他的教导，他受难，他死亡，还有最重要的，他复活。
这一切都精准地按照圣经所说发生了。
按照圣经所说？
对，这里按照圣经所说指的就是完全应验了旧约里关于弥赛亚的那些预言。材料特别引用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写的被认为是早期教会核心信仰的话，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看这句话里有两个照圣经所说，这是关键。
嗯，两个照圣经所说。
对，对门徒来说，耶稣应验预言，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他们能看见、能听见，甚至亲手摸到的事实真相。采亮也引用了约翰一书开头的话来证明这一点。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就是他们理解的道成了肉身，神的话变成了可以经验到的实在东西。
原来是这样。
所以啊，他们后来赶紧写下四福音书，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做见证，把他们经历的这一切记下来，告诉世人，耶稣讲的一切，他做成的一切，都跟古老的旧约预言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这份材料认为，这才是门徒信仰，也是后来所有基督徒信仰的坚实基础，不是建立在感觉或者期望上，而是建立在可以验证的历史事件和应验的预言上。
这么说来，这份材料的核心信息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呢，要想真正理解这个信仰的核心，可能需要超越那些表面神迹的震撼，也需要超越我们自己主观的可能带着时代印记的期待，而是要回到证据本身，也就是圣经自己的预言，以及耶稣生平和这些预言之间那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对应关系。
嗯，
他引用了箴言说的，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像在反对那种没知识根基的盲信。
甚至还引用了何西阿书那句挺严厉的话，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信仰这件事呢？它挑战了你以前可能更注重经验或者情感的理解方式吗？
好了，我们今天围绕着这份特定的材料，一起做了次深入的探讨。我们梳理了他提出的几个核心观点。四福音书不光是故事集，更是给耶稣身份作证的关键文件，是连接旧约应许和新约成就的桥梁。
嗯，那些看着挺枯燥的家谱，实际上是证明耶稣符合弥赛亚资格的重要证据链，把它放在了神宏大的救赎历史里。
对，
耶稣那种独特的圣灵感遇的出生方式，不光应验了古老预言，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选民的定义从看血缘变成了看信心。
是的，
而那个真实的弥赛亚耶稣，他的形象、他说的话、做的事儿，都跟当时人普遍盼望的政治军事领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嗯，这个反差特别重要。
最后呢，门徒们之所以能建立那么牢固的信仰，根源是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的一生是怎么一步步精准地应验了圣经早就写好的预言。这是一种基于事实和证据的信仰。
的确如此，就像这份材料最后鼓励我们想的一样，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观点，关于福音书的真正作用、家谱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弥赛亚的真实样子跟世俗期待的落差等等，这些视角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冲击或者加深了你以前对耶稣、对圣经的理解？材料里还引用了一个比喻，说要像个聪明的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就强调了理解旧约和新约之间那种分不开的关联性有多重要。这对你理解信仰的整个图景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不是让你想更深入的去挖一挖这两部分之间那些千丝万挽的联系？
这份材料最终留给我们的，可能不光是答案，更是一种探究的方法和呼吁吧。鼓励我们不满意于听别人说或者表面的理解，而是去问为什么，去考察根基，去做更深入的思考和学习。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下次再见。